第七篇，生命的目的。约翰二章先有变水为酒的事例，然后紧接着有对付殿的事例，这是很有趣的。我们必须相信，这两件事例记在这里，不仅是一些历史事件的记述，更是为着表征一些事。为何对付殿紧接在变死亡为生命之后？这表明生命乃是为着神的殿家。换句话说，生命是为着神的建造。在主变水为酒的事件里，我们看见了生命的原则，就是变死亡为生命。如今在对付殿的事上，我们看见生命的目的乃是建造神的家，依耶稣洁净殿。约翰二章十二至二十二节给我们看见主对付殿的两方面，洁净的一面和建造的一面。神的仇敌撒旦总是想要破坏或拆毁神的殿，他企图用许多罪恶的东西玷污他，这就是神的殿家需要洁净的原因。一，逾越洁净了。耶稣洁净殿是在逾越洁净了的时候，那时逾越节乃是纪念神的救恩，借着这纪念，犹太人就在他们的殿里敬拜神。但是当主耶稣上耶路撒冷去，他们的殿里满了牛、羊、鸽子和兑换银钱的人，因此殿需要洁净，主耶稣就这样行了。逾越节乃是我们纪念主的一个预表，我们就是神的殿，我们很可能来到主的桌子前纪念他，却充满了属地的事物，因此我们也需要洁净，好叫我们成为神合适的殿。二，洁净殿。被用灯芯草做的绳子当鞭子。我们读约翰二章十四至十六节。
他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，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，就拿绳子做成鞭子，把众人连羊带牛都赶出殿去，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钱币，推翻他们的桌子，又对
卖鸽子的说，把这些东西从这里拿走，不要将我父的家
当作买卖的场所。主对付神的殿家是用绳子做成鞭子来洁净他。
有些译本说，主用灯芯草做的绳子来做鞭子。灯芯草是不值钱的，平常的，
主是用平常的东西灯芯草做成鞭子来洁净殿。
他赶出牛、羊、鸽子和钱币，表征赶出所有属地的霸占。
我们是神的殿，却没有被神充满，反而被许多神之外的事物充满。我们是神的殿，应该被神充满，可是事实上我们里面却充满了买卖、钱财以及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。因此主必须用绳子做鞭子，把这些东西从我们里面赶出去。主常常使用普通平常的东西，就如灯芯草，来洁净我们。
有时他用平常的人洁净你，就如你的妻子或丈夫、你的父母或儿女、
你的上司或属下。我们都经历过主用普通平常的人事物做成鞭子洁净我们。
有时主把事情弄得天翻地覆，来干涉我们的生活，
他来赶出牛羊鸽子，推倒桌子，要把整个局面搞得乱糟糟。比方去年你的生意赚了不少钱，但今年你统统时光，这就是主用来洁净你的一根鞭子。每个有追求的基督徒总有人事物来洁净他。
一般说来，寻求神的妻子总是渴望她丈夫属灵爱主，但有时正好事与愿违，
爱主的丈夫总是仰望主叫他的妻子属灵爱主，但有时事情也是的
七反，照样做父母的真诚寻求主，并天天为他们的孩子祷告，有时仍然难过的看着他们的孩子走错路。
你经历的鞭子乃是主所做的。如果你的丈夫或妻子非常属灵，主就没有鞭子来洁净你。
你的儿子若像彼得、约翰，你的女儿若像玛利亚，就没有灯芯草可以给主用来做成鞭子。你的父母若像亚伯拉罕和撒拉，就没有什么来洁净你。
一面你可以天天享受主座筵席，但另一面主会多次打发鞭子来洁净你。许多时候，主甚至会用召会中的弟兄姊妹做绳鞭来洁净你，赶走你里面的商品和兑换银钱的人。逼主为着神家的心愿时期解说，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，我为你的家心里焦急如同火烧。主耶稣里面为着神的家焦急，这焦急把他吞噬了，烧起来了。他绝对为着父的家，父的家乃是他心所望。当他看见殿中败坏的光景，他无法忍受，甚至用鞭子来洁净。他为父的家焦急，这心情驱使他将一切污秽从这家赶出去。他的心单纯为着父，他看到殿就是他父的家被人贪欲的事物所污染，就无法忍受，所以他要洁净殿。撒旦竭尽所能用许多罪恶属世的事物玷污污染召会生活，无论哪里有地方召会，这事总会发生。但是赞美主，撒旦的污染带进主的洁净。仇敌撒旦总是忙碌的，他从不睡觉，无论何处一个地方召会建立起来，撒旦就设法要玷污。我们若缺乏精力，就会为这事非常担心，我们会因召会被仇敌玷污了而感到困扰。让我说一句安慰你们的话，你所在的地方召会若被污染了，你不该灰心，你应该说，主，现在是你的时候了，主，你进来。撒旦的污染不过带进你的洁净。二，耶稣那时殿的身体被拆毁，在复活里被建立起来。撒旦的目的不仅要污染殿，更要拆毁殿，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拆毁神的家。但是仇敌所拆毁的，主要在三日内建立起来。这就是说，主在他复活的生命里将仇敌所拆毁的建造起来。我们无需为主召会的恢复忧虑，因为仇敌越破坏，主越在复活里建造。主的话乃是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将它建立起来。换句话说，仇敌可能破坏并拆毁召会，就是神的家，但主在复活里并借着复活要将它建立起来。在仇敌造成破坏之后，主在复活里要建立起更大的建筑。我们不该为召会中可能存在的混乱忧虑，因为主的身体召会在复活的过程中，仇敌的破坏是必须的，因为每样天然的东西都必须拆毁，也只有天然的东西能被仇敌拆毁。之后主就要在复活里建立他的召会。每一次当难处破坏召会之后，召会就在复活生命的新样中得到恢复并建立。已过我曾看见好些真正伤害召会的破坏工作，但是仇敌越破坏，主越在复活里并借着复活建造他的召会。17年前1958年在台湾的众召会相当强，以后发生一些事情让仇敌有机可乘，就有一场大风暴侵袭召会。那时我在那里清楚看见那个情况，但是我不害怕。那次攻击开始于1958年1959年我带领一次约翰福音的生命读经，当我讲到二章这里所讲的点时，我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有人被仇敌利用，要拆毁召会。我要你们晓得，如果这里的召会是主所建造的，你们越要拆毁，他越要被建立。以后我离开台湾到了美国，我不怕那里的众召会被拆毁，所以我平安地离开那里。来到美国之后，台湾众召会带头的人一再写信给我说，仇敌做了很多工作，弟兄请回来吧。我四年没有回去，在那四年间，我收到好些台湾召会带头的弟兄们写来的信，说到仇敌所做破坏的工作，但是我每次回信都是说，弟兄安心吧，如果台湾岛上的众召会是主所建立的， 就没有人能拆毁。他们越想拆毁召会，召会越要被建立。现今到了1975年，在台湾的众召会刚强的被建立起来了。不要因今日基督徒的光景灰心，不要说情形太糟糕，这不过是图画的一面。
赞美主，在已过20个世纪，一直都有另一面。你信撒旦能击败主耶稣吗？
这是不可能的。你信撒旦强过主耶稣吗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
根据这事实，我常常满了安息。
不管召会中有多少麻烦，我那人可以见证，我总是睡得香甜。
我有充分的把握，撒旦绝不能打败主耶稣，
而主总是胜过撒旦的。主耶稣告诉反对他的人，他们若拆毁这殿，他三日内要将他再建立起来。他们不懂得他在讲什么。
主是说，你们可以将我治死，你们也能在十字架上杀死我的身体，
但我要叫这身体三日内再建立起来。不要仅仅照字句领会圣
经，若是这样，你会自找麻烦。一面主耶稣告诉人，他们杀了他以后，他要叫自己复活；另一面在新约别处告诉我们，神叫他复活。
新约里有两种记载主复活的说法，神使他复活和他自己复活，我们怎样来领会并解释这事呢？
是神叫他复活，或是他自己复活？
路加福音表明主耶稣是救主，为我们的罪做了牺牲，因此我们看见主需要神来使他复活。但在约翰福音里，情形就不同了。主不是为罪被杀做牺牲，乃是他自己将命舍了。主说，因我将命舍
去，好再取回来。
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
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再取回来。
在约翰福音里，无需神来使他复活。他为罪做牺牲，就需要神叫他复活。他是那次生命者，就能将命舍了，也能再取回来。他能走进死亡里，也能再走出来。
主似乎说，就一面说是你们杀了我，但在我这一面是我走进死亡，在其中游历一番
又走出来了。每年有许多观光客来到华府参观白宫，照样主耶稣也游历了死狱，参观了黑宫。主似乎说，
黑宫，我来瞧瞧你，看你能做什么，
你能在我身上做什么？因为你无法在我身上做什么。我游历之后就要向你告别，并且再回到生命里去。这就是约翰福音里的复活。
主耶稣舍了自己，又叫自己复活，
以耶稣物质的身体在十字架上被犹太人拆毁。
耶稣物质的身体在十字架上被犹太人拆毁。
基督成为肉体时，穿上了物质的身体。
约翰1章14节清楚告诉我们，他物质的身体乃是帐幕。
按照约翰2章，他物质的身体也是殿。我要指出，在整本新
约，神的殿不是指一个地方，乃是指一个人。
当耶稣在肉体里，他的身体就是神的帐幕和神的殿。帐幕和殿都是神的居所。撒旦知道这个，因着撒旦知道耶稣物质的身体是神在地上的居所，他就尽所能的拆毁那身体。他借着犹太
人在十字架上的确拆毁了那身体，就一面说撒旦拆毁了主物质的身体，就另一面说主耶稣舍了他的身体以至于死。
主似乎对撒旦说，撒旦，你尽力做吧，让我看你究竟能做什么。不管你做什么，不过给我更多做工的机会。
二，耶稣在复活里使他物质的身体复活成为神的殿。
撒旦在十字架上拆毁了主物质的身体以后，他的身体被放在坟墓里安息在那里。
然后主耶稣进入死亡，游历了黑宫，就在复活里出来。
当耶稣起来的时候，他自己叫他那死了被埋葬的身体复活，
耶稣在十字架上被拆毁的身体是微小软弱的，
基督在复活里的身体是广大有能的。
你要哪一个，耶稣的身体还是基督的身体？在主复活以后，他的身体就是殿，
在更大的规模里被建立起来。仇
敌界定十字架所拆毁的仅仅是耶稣的身体，而主在复活里所复活的不仅是他自己的身体，
更是每一位借信与他联合的人。比前一三福二六，
主复活之后，撒旦不得不说，我输了，我真笨，
我不该拆毁他。
可是撒旦懊
悔以为时太晚了。
一旦一个地方召会被破坏被拆毁了，
你可以确信他在复活里将比原初更扩大。主耶稣总是胜过仇敌的，不要因撒旦的工作惊慌。许多时候我们无需这么迫切的祷告，
我们只该说，撒旦尽力做吧，无论你做什么，不过给我们的主耶稣机会胜过你。
每当有难题临到召会，许多弟兄都觉得该马上召集聚会来祷告，
然而不必那么急，安心吧，
不要因撒旦的活动惊慌。
当主耶稣知道犹太人想要拆毁他，他并没有祷告说，父啊，杀死这些犹太人，父啊，救我，保护我，他没有这样祷告，反而似乎告诉他们说，尽所能的杀我吧。要确信，你们杀死我之后，我会得着机会扩增。
没有一个人能阻挠主的定旨，
仇敌越想要阻挠，就越给主机会来做更多。
主所做的总是在复活里，主三日内将殿建立起来，表征他是在复活里建造。三耶稣的复活是唯一的神迹，犹太人求主显神迹给他们看。
主回答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将它建立起来。
约二十九，主的复活是唯一的神迹。在召会的建造上，常常有人像犹太人一样向我们挑战，要看我们能行什么神迹。我们不该受试又想要行神迹，
我们必须跟随主耶稣，让我们自己被致死，
然后基督就要在复活里显明出来。这就是在召会的建造上所需要的神迹。表号为着建造召会，唯一的神迹乃是在复活里的生命。
赐神的家在复活里仍与基督的身体一同扩增。
自从他物质的身体复活那一天，主耶稣一直在复活的生命里扩大他的身体。今天基督在他的复活里有何等大的身体？你能测量基督身体的大小吗？
虽然曾有一度，人可能测量耶稣物质的身体，
但是你不可能测量基督身体的广大无边。主不断在复活里建造他的身体，撒旦是一直在帮这个忙。神的家在复活里仍与基督的身体一同扩增。今天我们仍在三日内，因为主仍在复活的过程中为着他身体的建造做工。主的身体有一大部分已经复活，但还有一些肢体还没有复活，
因此主的身体仍在复活的过程之中。甚至在你自己身上也只有一部分是
已经变化的，
就是说只有一部分是已经复活的。
主继续借着变化的过程做工在你身上，你仍在复活的过程中，召会今天仍在那三日复活的过程中。仇敌对召会一切的破坏，只是给主机会在复活里扩大他的身体。
从1958年起，若没有仇敌所兴起的风暴拆毁在台湾的召会生活，
也许今天我不会在美国。
让仇敌畅所欲为吧，因为他的工作不过给主机会
在复活里做他扩增的工作。
赞美主，自从主在美国开始他的恢复，
好些消极的事已经发生了，但我们都必须为着他的无往不胜敬拜他。我没有看见一件事在其中仇敌是得胜的，他帮助了主的恢复。仇敌永远不能胜过主耶稣， 阴间的门永远不能胜过建造的召会，召会仍在往前，仍在增长。阿利路亚，虽然仇敌会竭尽所能来拆毁，但我们要看见主的得胜。
我们要看见，不止主耶稣自己是得胜的，召会也是得胜的。
关于主的恢复，消极的话越多，他的恢复就越得胜。三变死亡为生命，乃是为着建造神的家。变水为酒的是立定了生命的原则。现在在对付殿的事上，我们看见了生命的目的。生命的原则是变死亡为生命，生命的目的是建造神的家，生命的原则是为着生命的目的。变死亡为生命是为着生命的建造，就是神家的建造。这两点管制了整本约翰福音。这就是何以在一章的引言之后，二章接着就借两件事给我们看见这两点。然后从三至十一章乃是九个事例的记载，证明主如何敬道人各种不同的处境。 变死亡为生命，在述说过这些事例之后，并在十四、十五、十六章释放过末了一篇信息之后，在十七章里主向父献上关于合一的祷告。这为着合一的祷告，就是为着建造的祷告。我们若没有建造在一起，我们绝不可能是一。比方说，一堆材料并不是一，因为这些材料没有建造在一起。一栋房子是由许多材料组成的，这些材料之所以是一，乃是因为建造在一起。
只有材料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建筑时，才有一。
义的意思就是被建造在一起。
因此生命的目的乃是建造神的家，神的殿，做神的居所。
主做我们生命的目的乃为
建造召会，做神的居所。生命是为着建造，生命是为着召会，乃是为着建造召会，他的身体，他的家。
主来做了我们的生命。在约翰二章，作者从主所行的许多事中挑选了两件事，给我们看见生命的原则和目的。我们必须应用生命的原则，为着生命的目的。然后我们就看见，在约翰福音以下各章，一面有第一件事所表明生命的原则，一面又有第二件事所显示生命的目的。